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年轻时的我们常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很少考虑身边亲人的感受，尤其是在长辈面前，我们更是有很多任性随意的东西。所以有时因为我们不经意的言语已经伤害了亲人，我们也没有知觉。在生活中，我们该如何与家人相处呢？请听我的分享。年少轻狂的我是如何与姥姥相处的？我叫安琪，六岁之前在姥姥家生活。那时我觉得姥姥是我最亲的人，每天上学，穿什么衣服，梳什么发型，都是姥姥决定的，我觉得姥姥给做的都是最好的。渐渐的，我长大了，开始看不惯姥姥做的一些事，而姥姥对我也看不惯。每次去姥姥家，都要被她数落一顿，不是挑我这个，就是挑我那个。2016年，我们这儿特别流行戴锁骨链，我也买了一个。一天，我放学后高高兴兴地来到姥姥家，姥姥用眼睛斜视着我说：“瞅瞅你脖子上戴的什么玩意儿，像狗链子似的，戴得那么紧不勒呀。”本来满心欢喜地去看姥姥，听她这么一说，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了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这么大岁数懂什么？我这叫时尚，说了你也听不明白。”为此，我一晚上都闷闷不乐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跟姥姥说：“你都挺长时间没给我梳头了，你给我梳梳头吧。”姥姥高兴地给我梳头，结果等她梳完，我一看，我的天哪，头发扎得太紧，把眼睛都吊起来了，因为沾了水看起来油腻腻的，我忍不住地喊道：“你这给我梳的啥呀？现在谁还这样梳头，多难看啊！你看你还蘸水梳，梳得像让牛舔了似的。”姥姥说：“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小姑娘的头梳得板板正正，多好看呢！以前我咋梳你都乐意，现在可倒好，有主意了。”听姥姥这么一说，我更生气了，心想：总拿你的老眼光看事，怎么就不会与时俱进呢？你们那个年代连手机都没有，现在你还用上手机了呢，能跟现在比吗？后来我气冲冲地从姥姥家走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不爱去姥姥家了，每次一去，她总是挑我毛病。我穿着大裆裤回姥姥家，姥姥一见面就说：“你瞅瞅你那裤子，挺大个裤裆，还挽裤腿，像个小混混似的。”我穿着乞丐裤回姥姥家，姥姥看我裤子有些脏了，就给我洗。结果第二天，我穿上裤子一看，裤子上的洞没有了。我纳闷地说：“我裤子上的洞咋没了呢？”姥姥没好气地说：“我给你缝上了，裤子坏了也不知道让你妈给缝一缝，破裤子穿得挺来劲儿呢。”哎，我当时觉得脑袋嗡嗡的，就生气地跟姥姥说：“人家裤子本来就是那样的，买前就有个洞，那叫乞丐裤。”姥姥说：“你是不是觉得你妈挣钱容易了，花钱买个破裤子，有钱都不知道咋花好了，不是露个脚脖子就是露膝盖。”后来又说了一大堆，我没听完就赌气地说：“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上你家来你就磨叽我，再挑我毛病，以后不来你家了。你看看电视里的那些人，不都是这么穿的吗？你应该改变一下你的老脑筋，要不然我真跟你没话说了。”姥姥看见我这样也生气了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你就会给我撂小脸子， 回到家，我就跟妈妈说，以后我再也不去姥姥家了。妈妈说，咋了？你以前不是挺愿意去的吗？我就把在姥姥家发生的事儿跟妈妈说了。妈妈说，你就是事儿多，这又开始嫌弃你老了。你12岁就开始聚会看神的话，也算是信神好几年了，你得根据神的话看这件事，别总看不上你姥姥。我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却想，你们都一样老思想。后来我打开神的话，看到神说，年少轻狂，这个表现，这是哪方面性情？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，16、17岁，20来岁，为什么说年少轻狂呢？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呢？不是说对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偏见或者是看不上，而是在这个年龄段的人有一种性情在里面，因为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，他涉世不深，明白人生的事太少，所以当他刚刚接触到世界上的一些事的时候，接触到人生的事的时候，他就觉着，我明白了，我看透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大人说的我能听懂，社会上流行的我也能够得上。你看手机现在发展得多快呀，功能多复杂呀，我啥都会，你们这些老太婆什么都不懂，电视都不会开，开了就关不了。你看我们，哼，有的年轻人，老人跟他说，孩子，给奶奶弄弄这个，哼，这都不会，真是老了，不中用了。这叫什么话？你别忘了，你也有老的一天，会点这个，那算能耐吗？算本事吗？不算。嘴上说不算，但是临到事的时候，人就能有这种性情的表现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年少轻狂，这就是表现。看完这些话时，我心想，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我就是这样啊，总嫌弃姥姥笨，什么都得我给她整，打电话找不到号码了就让我给他找，自己把手机调成静音了，还大惊小怪的让我给他看看是不是电话坏了。记得有一次让我更尴尬，我想连邻居家的 WiFi， 但是不知道密码，就让姥姥去问，结果姥姥问人家，你家外卖密码是多少？等姥姥回来，我给她好一顿数落。而且社会上这些比较流行的事物，姥姥一点都不知道，我就嫌姥姥笨。原来这是年少轻狂的表现啊。今天我信神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么任性狂妄了，我得有变化。于是我就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总看不上我姥姥，总嫌她笨，他一说我就生气，总觉得姥姥不理解我的想法。神哪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但凭我自己真是变化不了，神啊，你帮助我吧。后来有一次我去姥姥家，因为没人跟我玩，我就自己玩手机，但是智能手机电池特别不经用，我不玩的时候就给手机充电，可谁知我刚给手机充上电不到10分钟，姥姥就给我拔下来了。刚开始我想可能是姥姥觉得我手机充满电了吧，想到这儿我就又把手机插上了，结果不一会儿姥姥又给我拔下来了，反复了2、3次，我不耐烦地说，我手机没充满电呢，你怎么老拔呢？姥姥没好气地说，我知道没充满，那要是充满了得浪费多少电，再说了你那手机咋老充电， 我这手机充满电能用一个星期呢。听姥姥说完，我就再也忍不住了，大声冲姥姥喊：你那是老年机，破手机，我这叫智能手机，你跟我这个能比吗？我就是充电也费不了几个电。再说了，你的生活费都是我妈给的，也没花你的钱呢，你咋这么抠呢？姥姥说：你真是个狼崽子，还跟我翻小肠。你小时候我背你抱你的时候你都忘了？说完姥姥就生气地走了。姥姥走后，我心想，我也不想跟你喊，可是谁让你总是以你们那个年代的生活来要求我呢？你都落伍了。等我回家后，我就把这件事跟妈妈说了。妈妈说：你别总跟你老喊，你老那么大岁数了，再说你是个信神的人，不能狂妄地失去理智，得活出正常人性才能荣耀神呢。妈妈边说边把神的话打开说：你自己看看神的话咋说的。我看到神的话说：你看年轻人说话，眼睛一抹搭一抹搭的，什么人都不在他眼里，一说话哼哈，你说两句没说到他心上去，他就不搭理你。现在做父母的相当难，很难摸透年轻人的心理，一句话说不对，孩子就摔盆打碗，撅打撅打就走了，跟成年人很难沟通。这就是说，现在很多年轻人思想都有问题，这是不是这个邪恶潮流、邪恶社会造成的？就是人正常人性的东西越来越少了。看完神的话，我觉得特别难受，神话语说的就是我啊，我跟我老就是这样，他说的不对我就发火，做的不合我意，我不是跟他喊就是撂脸子，我这脾气也太不好了。姥姥一直都很疼我，有好吃的也不舍得吃，等我来了再拿出来吃，我却不是嫌他这个就是嫌他那个。如果换成我是姥姥，我心里得多难受啊，我越想越后悔。这时妈妈说：现在的人都随从世界潮流，追求物质享受，社会上流行什么就追求什么，因为社会潮流不是真理，不是正面事物，受社会潮流的熏陶影响，我们的看世观点、生存观点都严重扭曲了，认为自己紧跟社会潮流，站在了时代的前沿，好像什么都明白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难不倒，慢慢的使我们的性情变得越来越狂妄，谁也瞧不起，都感到自己很有本事，可以目空一切，谁都不敢招不敢惹。这就是如今人追求社会潮流潜移默化给人带来的后果。听妈妈说完，我心里难受极了，心想我咋这么不是个东西呢，姥姥骂我狼崽子真没骂错，我那么说姥姥她是不是可伤心了，我太不懂事了。我就跟神祷告说：神啊，这次跟姥姥发火我心里可难受了，我也不想做那样的孩子了，我得脱去狂妄，活出正常人性，做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。神啊，愿你带领我吧。后来再去姥姥家的时候，我就有意识往这方面实行，有时候姥姥跟我说话磨叽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跟神祷告： 祷告完心里也不那么生气了。有一次，我准备和姥姥上街，姥姥在衣柜里挑来挑去，也没选出来穿哪件衣服，就问我，你说我穿哪件好？我就想说，这么大岁数了，穿啥不都一样？刚想说，就意识到不对，又流露狂妄了，也想到神话语说的，年少轻狂，我就说，其实这几件都挺好看的，但是今天热，还是别穿那么多了，穿这个薄的吧。从那以后，每次我想跟姥姥生气的时候，都会想起神揭示人的话。实行真理以后，心里特别轻松，不像以前跟姥姥生气的时候，心里那么堵了。回想自己以前因为一点小事就跟姥姥发火，好不容易回姥姥家一次，还整得我们都挺不高兴的。想起每次我发完火，姥姥那无奈的眼神，心里就酸酸的。自己狂妄的，真是太没有人性了，以后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。后来，只要是跟姥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的心就时时不敢离开神，因为我知道，凭我自己胜不过自己的败坏性情。有一次，姥姥来我家串门，中午煮饭的时候米放多了，我们三个人根本吃不了那些饭，心想，做了这么多年饭，放多少米还不知道吗？刚想说姥姥，忽然想起神的话说，你别忘了，你也有老的一天，会点这个，那算能耐吗？算本事吗？这时我知道我的狂妄本性又老病重犯了，就在心里跟神祷告说，神呐，我又想发火数落姥姥了，我知道这是狂妄本性在发作，这样做不对，不是你的心意，愿您帮助我放下狂妄，活出正常人性吧。祷告后，我的心安静下来了，半开玩笑地对姥姥说，你这米放得太多了，这个锅放这么多米，我还真不知道添多少水呢，要是水多了，就当粥喝吧。姥姥听我这么说，笑了，还夸我现在变化太大了，不仅知道干活了，脾气也不像以前那么倔了，说我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我知道我不再狂妄，有点理智了，能懂点事了，是神变化了我，凭我自己永远不会有变化，是神话语改变了我。后来我常常让姥姥给我讲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，我也明白了姥姥现在的生活习惯和她生活在那个年代有关系。我若是生在姥姥那个年代，也会和她一样的。当我站在姥姥的角度去想问题的时候，也能理解姥姥了，是神的话改变了我。当我转变看事观点，放下自己的狂妄，也能正确地对待姥姥的所作所行了，我和姥姥之间的代沟一点点地消失了。现在我不嫌弃姥姥落伍了，反而从姥姥身上能够学到一些我没有的长处。感谢神变化了我，愿把荣耀归给神，阿们。